他就从这个习鸟速速飞，然后才会慢慢的进步。人也是一样啊，慢慢慢慢去练习，那你慢慢慢慢才会一直进步上去啊。那这要用我们的勤劳的习性去练习，去练习。哎，所以看鸟就是这样子飞啊。我们人会比鸟还不如吗？我们比鸟还聪明嘞。可是聪明要去学习，同样要去学习来的。哎，那后面画这一棵大树呢？这个树就是我们中国的教育呢，都是往下扎根。树是不是要有根啊？没根的死翘翘啊，就往下扎根啊，我们才能活得五千年啊，五千年的历史哦。你看哦，美国才100多岁哦，美国来看我们是干啊干干孙呢，就是呵呵他是很幼小的孙子，他年代久啊，我们有5000多年的历史。所以看了我们中国才发现，哇，我们中国太伟大了。可是我们古代的这个圣贤的智慧呢，都没有人去传承下去，就人啊智慧就越来越弱，要有圣人的智慧慢慢的去传，你才有这个人的智慧才一直开花起来。人的智慧是开花的，不是教的呢。我教你你不懂会吗？我教你你自己练习你才会啊，是不是？老师开花你，然后老师你真好教，不是啦，这学生很好的啦，不是我真好教，因为海星他很努力去学，他才有所成就，确实是这样子啊。哎呀，那也有方法进去，我刚才讲一定要有方法进去的。说这里学呢，孔子第一堂课就教我们学，然后学要去练习哦。学而时习之，不亦乐乎？就是要去练习。哎，我们刚才忘记讲了，说我们是每一个人，我们是全部都把它练到我今天要讲的这一段。然后我们讲的时候才知道里面的内容哦。然后我们今天就讲到那个游子曰，好，然后我们就集体一起念哦，念一次就好。学校是念三次，我们一起念啊。好，开始。子曰：学而时习之，不亦乐乎？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？游子曰：其为人也好，何好涣散者鲜矣。不好涣散而好作乱者，谓之游也。君子务本，本立而道生，孝悌也者，其为人之本与。好，因为每一个人练才知道我刚才我们要讲的是哪一个部分。哎，然后这里讲说学要练习啦，那练习了以后不亦乐乎？我是好高兴，我以前不会写书啊，我现在会写到草书，是不是好厉害啊？就好高兴的，学了以后就会啦。乐乎就是欢喜啊，会了就欢喜。那有朋自远方来，这个朋呢，它是指朋友、同学。因为什么？我们现在同学从各地来的啊，有人从泸州，有人从那个基隆来的啊，从各地来的，我们同学都从各地来的。那各地来什么？互相去学习啊，是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为什么？我们都是志同道合的同学，然后来这里学习书法，学习书法要一群人学才够好玩。为什么？我怎么写得那么烂？然后你怎么写得那么好啊？你什么方法？然后互相去切磋。那有的同学就跟我讲说啊，刚开始来学得很烂是正常的。对啊，刚开始学得很烂是正常的，慢慢学就会好啦，是这样子学习来的啦。哎，然后有这些志同道合的同学啊，然后来互相去研讨，哇，非常的快乐，因为互相在学习切磋，就会进步得很快的，不亦乐乎？就非常的欢喜。然后这里讲说，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？如果人家不知道我书法写得很厉害，我也不会生气，我不会跟人家讲说我写得很厉害，你怎么不知道？不可以。为什么？古代学习是要学给我自己，不是学给别人，对不对？你不能说我写得很好，你怎么不知道？我写得那么漂亮，你怎么没看到？不是，就是学是要给我自己用的，别人不知道没关系。可是啊， 你一定会用得到。为什么？别人不会，你会，那你一定会用得到的。你出社会就用得到了。尤其现在学校啊，都不上书法课啊，会写的啊没有几个。那所以来跟我学的人啊，他就说：“老师，我得奖了。”我说：“啊，都没人跟你比你就得奖。”我儿子说：“你怎么给人家泼冷水？”我说：“没有关系，我等一下我给他泼香水。”为什么？慢慢学就会了啊。刚开始是不好，可是他去比了以后才发现说，哦，有人比我厉害，我要学的比他更厉害。哎，这样你才会一直跟人家有这个竞争的这个激励的心啊，慢慢慢慢的就学的就越来越好了。所以这里讲说，人不知而不愠就生气，人家不知道我很厉害没关系，我也不生气。哎，这样就说君子啊，君子啊他是不会说啊你无理取闹的，这个君子他是有修养的君子。哎，所以啊他说人家不知道，哎，这个也是君子啊，人家不知道我很厉害没关系啦，我学习是要学给我自己，不是要学给别人的，是不是？以前啊，那个小儿子啊，他说：“我跟你讲哦，我这次第一名哦，可是你们两个阿哥讲，他很讨厌你的。”他说：“讨厌。”他说：“一直跟别人家讲我第一名，我每次看到他，我就不喜欢跟他讲话。然后你不要跟他讲我第一名。”我说：“好好，不要跟他讲。”他说：“他很爱现，都去跟人家讲。”我是第一名，我怎么怎么？他说很讨厌，哎，他说不要去跟别人家讲，哎，其实这个是好的呢，因为啊，那个有人程度很好的人啊，成绩啊都很骄慢心，骄着必败，这个《易经》里头骄着必败，所以啊，我常常讲说，来你来跟我学书啊，你这么小可以写到行书草书，你要是去跟人家比赛，一定比得很好，可是呢。是我害了你的，什么害了你？我让你骄慢心起来的，你从此你就没办法一直进步了。所以我就跟他讲哦，我跟你讲哦，我教你，其实我是害死你的哦，你要小心哦，你不要被我害哦，所以你不要骄慢心起来哦，不然你会被我害哦。哎，同学都很乖，他很听懂我的意思。学是学给我自己，我们不是要学给别人的，所以别人不知道没关系，我自己知道就 OK 了。第一章呢，就是说学而第一，就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去学习来，对不对？宝宝生出来也要学习吃奶，学习走路，然后我们学习书法，学习读书，学习乐器，学习做人，学习做事，还有最重要是学习当佛，这个最重要耶，是最重要哦。我爸爸说来世间就是要学习这个，不然你要学什么？哎，对，学习当佛。哎，这个要学习啊，那这个要从佛经下手了。那佛经讲什么？阿斋啊，哎呦，就是佛经讲什么阿斋，我才越学越毛毛的，我都学的都不懂，我才这样子才去读古文，去学的。哦，原来你讲这个我听懂了。哎，是因为是不能要学佛法，没办法入，才要去学这些古文。那我当然啦，我的宗旨还是不会跑掉，还是要以成佛为目标。所以我刚才讲说，这个老先生啊，这个卢先生啊，问我说，你是学书法还是学写字？我说学做人啊，人做好，佛就能做成的，这个是确定的。哎，好，接下来说，接下来这是跟学人也有关系哦。然后有子曰：“其为人也好地。”这个有子啊。这个孔子的学生有两个人称子，是当时他已经当老师了，他有带学生了，哎，所以有子跟曾子啊，他都当老师了。那有子呢，他就这样子说：“其为人也孝弟。”说其为人，说这个人呢，这个人啊，他行为啊，在家里非常的孝顺父母，孝是孝顺父母，那弟呢是友爱兄弟啊。然后而好患上者先矣，现在就少了。在家里很孝顺父母，又很友爱兄弟。哎，我很孝顺父母啊，可是我常常跟弟弟吵架，那妈妈是不是很生气？爸爸是不是很生气？对啊，那你让爸爸妈妈生气，这叫不孝顺啊，是不是？爸爸妈妈总不能说好，你们两个人打得很好，不可能吧？一定会气得半死。对啊，所以我们要让爸爸妈妈欢喜，就是不能跟弟弟妹妹吵架。哎。你出去外面你也用这个行为啊， 那人家才会说，哇，你爸妈妈很有家教。昨天我女儿回来啊，她说我那个孙子四岁的孙子，他呵斥他妹妹，那他们两个生病啊，再去给医生看。那医生我们认识他，那医生就跟我女儿讲说，哇，你教得非常好。他妹妹啊，一上去就要爬上那个椅子坐，椅子上面坐，他就说不可以，妈妈没有说可以上去坐，你不可以上去坐。然后他妹妹就不可以，不敢上去坐，就站在旁边，不敢坐椅子。他说就是没有妈妈的命令，你就不可以做这个事。哎，我们孝顺的人就是要这样子呀，要让妈妈所做的事情要让爸爸妈妈高兴。所以你跟弟弟妹妹吵架，爸爸妈妈会很难过啊，这个就是不孝顺啊。哎，所以这里讲说，一个孝顺的人呢，他在家里，哎，孝顺父母，友爱兄弟啊，而好患上，患上哦，很喜欢跟那个大人啊，或跟长辈啊吵架啊，就患上了长辈这一类的、啊，或者跟老师啊吵架，说很喜欢在家里孝顺父母，然后他会去患上呢，就是跟长辈吵架呢，那这个没有这回事，现已就少了，嫌已就是少，那是不可能的事啊，哎，少。然后又讲说，不好患上而好作乱者，谓之有，不喜欢去冒犯长辈，然后会去当流氓吗？啊，那是不可能啊。会去当流氓的人，他没有去回头看，我当流氓爸妈是不是很高兴？如果你当流氓爸妈会很高兴的话，那你就去做。其实那个本身当流氓，他也不愿意他子女当流氓，对啊，他可以看到别人的错，看不到自己的错。我自己来做，我要给你，不要去做。确实是很多人是这种观点啊。那这里讲说，你不好患上，你不喜欢，不会跟长辈吵架啦，然后斗嘴啦，那而好作乱，作乱翁爱去当流氓啦，爱去捣蛋啦，爱去做那一些啊，未知有，没有这个事的，绝对没有这个事的。然后他这里讲说，君子务本，这个君子呢，他做事情呢，他是从根本下手，根啊，后面画的这个大棵树是不是要有根啊，树才能长起来啊。如果你这棵树没有根，是不是马上就整棵树就枯掉了。所以这里讲说，君子的人啊，他要敬人的子女，这样才算是孝顺，然后敬人的弟子，这样才叫做孝弟，就友爱兄弟啊，还有恭敬哥哥，然后友爱弟弟妹妹，这样子就是孝顺。然后这里讲说，本立而道生，这个根本立的，说根本就你是一个孝顺的人，那你友爱兄弟的人，这些人绝对不会去作乱，也不会去危害社会呢。那这个根本呢已经成立立足了以后，那这个道自然就生长起来，这个道就道理啊，白话讲就是说，你根粗勇的，这个道理自然就成长。那学佛也是这样子啊，那学佛第一个学我就是要孝顺父母，也是一样啊，恭敬老师，恭敬师长，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要这样子做的。那有人说，老师是我缴学费去老师教我的。那前没多久，我看我那个小孩毕业，我去看他的那个毕业纪念册，哎，阿林老师那里没有他们家的地址，说现在不敢老师有地址在上面，会给学生找砸。我说怎么啦？怎么啦？什么家庭访问？老师跟学生跟老师结怨，然后毕业了他就去 K 老师，懂吧？哦，你不知道哦，很恐怖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心态是存着说，我去西边买东西，我缴学费，就像我去西边买东西，西边买错东西给我，我就打他。他用这个心态去跟老师学，是吧？他不会想说，啊，老师呢是我的恩人，爸爸呢，妈妈生我呢，这个身体色身呢是硬体，哦，我们现在用电脑来讲吧，硬体，那老师是不是软体？你买一个电脑里面有这些东西吗？没有啦，还有老师这些软体进去你才能做事啊，对不对？ 啊，老师没有教我们这一些字道理，做人做事这些科技你会吗？啊，不会啦，那一点不会的。那你没有存这个感恩的心去感恩老师，那你怎么会把书学好？怎么会把功课读好？老师在讲我就不爱听啦，不爱听你敢学无？然后学一定学无的，这绝对的。所以我在讲话眼睛看旁边，哇，你听好啊，你明天毕业的不用来了，因为你不喜欢，我也不喜欢了，你们来浪费我的生命。因为什么？你要去学的人，你要有好要的心，我愿意跟你学，老师讲什么我好喜欢，我愿意跟你学，这样的人才会学到老师给你的东西，才学得到啊，是不是？用这种心态啊，对啊。所以这一次啊，那个文君啊，你们毕业班呢、啊，我就叫同学来，我讲两年给你听，接下来轮你讲给我听，全班都在哦，你们不要叫，来，我就教你怎么讲。感恩老师啊、哦，他老师好高兴啊，他们每一个同学在讲感恩的话，老师都拼命的拍呢，拍老师学生对老师说感恩的话，真的啊，我们跟老师学，老师的话你不听会学好吗？一定学不好。所以我去学校都把恭敬老师，老师就是我跟我们父母一样伟大。问你有硬体没有软体，看你怎么去做事，对啊，那软体重要，硬体重要，两个都重要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尊师重道，就是要把恭敬老师对我有好处，所以我常常去学校就写大大的字，恭敬老师对我有好处。为什么？老师在讲我认真听啊，老师讲什么你才会能得到这些老师给你的东西啊，不然你就得不到啦。哎，就是安尼来啊，对老师要不要恭敬？就是恭敬，不是对我恭敬，对你的老师恭敬。我说哦，老师你恭敬，对，好像要对我恭敬，不是，不是这个道理，是你要跟人家学，对你任何一个老师来恭敬的话，对你有好处，这个是一定的，这个道理一定要进去的。哎，所以我们家小孩子对老师真的是毕恭毕敬。像我们那个最小儿子啊，他在中正大学的时候啊，他在办活动。我说，我去怎么找不到小孩子？然后就有人说啊，他去那个嘉义买那个甜点，那听说那一家很有名，去买甜点。他甜点买来的时候，不是直接冲到教室给家长吃呢，他就直接拿去办公室，先给教授吃，然后剩的，然后再来拿给家长吃。哎，对老师就是这么恭敬啊。今天啊，说他老师都好喜欢他，是吗？他就是这么恭敬，人家才很会读书的，有这个道理来吧。他可是他这个事他也不跟我讲，是他们那个副教授来给他讲，哇、哦啊、你的孩子真乖哦，一个要按你说我不知道呢，做这个事哦，我也不知道、啊、他对老师就是这么恭敬。所以他去中央研究院做替代役的时候，那个老师就问他说啊，你是替代做完就要去出社会吗？他说不是，我要去读博士。好，那你现在就在这里就把读博士的精神去做研究，哎，你去读博士就容易了。哎呀，我们做事情都先有一个准备，再去做这个事，才会做得非常好。那主要是做任何事，那个心态也很重要。你那个心态不进去的话，你做什么事都没用，没有用，它不会有成就的。就是你那个意热的心不对，它就不会有成就的。这一点一定要进入。我去学校讲，都是在讲这一块的。所以我去学校，那个小朋友啊，起立立正，敬你头壳安呢，哦，你头壳惊落去啊！我跟你行礼是立正敬你就这样子啊，不会立正敬你，好像是头会掉下来。对老师行礼就是要行这样子的礼，哎，这个是教出来的，小孩子没有教他就是不会，你教他就慢慢进入状况，哎呀，还是这个原因的加来。然后这里讲说游子呢，他是说第二个，我们第二那个学而第一的第二，就是要游子说他其为人也孝敬，这个人呢孝顺父母，然后你说他会去跟长辈吵架嘛，这样少绝对不可怜哎，然后不好犯上而好作乱，说不会跟长辈吵架而会去当流氓，那更不可能的事。他是一层一层的深入讲，然后位置有功，不可能，不这个代志，位置有绝对没有的。 然后又说君子务本，这个君子的他最重要是从根本下手，然后根本下手以后他这个道理自然就深了。那根本就是说君子他专心的讲行为立身为人的根本。我们啊做人的根本呢，就是你应该对人要诚实，然后要恭敬，这样的话你出社会人家才会喜欢你，才会用你，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要这种态度去做事的。然后这里讲说根本立了以后，然后这个道理自然就生了。然后孝悌呢，孝悌呢，他孝悌也者其为之本，然后孝悌他是人的根本，仁爱的根本。为什么？你孝顺父母，你不死不让父母难过担心呢，这个就是孝顺。所以啊，我常常带我小孩子出去的时候，我们开车子啊，看那个飙车的，从车子旁边然后会过去，我就问我那个儿子说，如果这个人飙车死掉的话，他家里的人谁最伤心啊？他说他死掉也不知道啊，可是他家里妈妈一定最伤心的。如果你这个动作会使妈妈伤心的话，你敢去做这个动作吗？嘿，一点不敢啦。所以孝顺的人，他做了每一件事，他会回头看看，我做这个事爸爸妈妈会不会难过，爸爸妈妈会不会伤心。如果会的话，那就不可以做了。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有这种回头看一看父母，看一看父母呢，才知道父母的感受，我们做事情啊才不会做太超过了。然后这个集注他讲说，这个君子啊，凡事都要专立于根本，做这个君子所做的事情呢，都要从根本下手。那根本既然立了以后，那这道自然就生了。那那个上文呢，所谓的孝悌呢，就是孝顺父母、友爱兄弟，乃是为人之根本，是仁爱心的根本啊。你孝顺父母，不舍得父母伤心，那个就是仁爱的根本。那学者呢，说我们学的人呢，一定要从这个地方下手。你看一个孝顺父母的人，他会做坏事吗？不敢，他会怕父母担心，他就不敢做这个坏事。所以一个孝顺的小孩子呢，无形中他的功德就这样一直增长，一直在增长哦。所以这里讲说，这个人道的就是从自己来生出来的，由你自己不忍心父母伤心这样的生出来的。然后这个臣子他这样讲，他说孝悌你说顺德，孝顺父母友爱兄弟，他是顺着这个德性来的。然后不怕患上者，岂有这样逆乱呢？你不会去跟长辈吵架，然后你会去当流氓，那是不大可能的。说这个乱常的事他不大可能。然后德的知德有本啊，他德的根本啊，那根本呢立了以后，那个道呢自然就这样子越来越长，越来越大，越广大。说孝悌行于家呢，而后仁爱及于物。用孝悌呢，孝顺父母友爱兄弟是在家里孝对我们家里的人，那接下去又用这个孝顺父母的心再去对外面，对这个事物，你自然呢就很收敛的，不敢去说啊这个好好的东西故意给他弄坏，也不会这个现象。哎，这个是从根本下手，我们有仁爱的心呢，就不会再去做这些危害的事情的。然后再讲说孝悌者也，其为人之本矣，是人之根本矣。也就是旁边呢、啊，你旁边再加一个欠中，这样不是根本吗？哎，它是一种反问啊，这样不是根本吗？所以我们在这个矣啊旁边再加一个欠字。你看那个注啊，及那个注解最后那个啊，这个以这个以是同样，他是以此啊公，不是这样吗？其为人之本矣，不是这样子吗？不是人的根本吗？哎，就是这个道理来的。哎，那我们接下来讲，哎，巧言令色，我们下次才念了，我先讲巧言令色。然后子曰：巧言令色，鲜矣仁，鲜矣仁呐。这个巧言呐、啊，就是讲得好好听哦，表面功夫做得非常好。为什么要做好好听？表面功夫做得非常好。 他内心有所求啦，这就拍马屁了。拍马屁，说一句白话就是拍马屁。哎呀，就是说讲话呢讲得非常好听，然后做事呢他说迎合你的快乐，然后看到你呢就说嘿嘿嘿嘿，那种皮笑肉不笑，真正笑不是这样子，开玩笑不是这样，那皮笑肉不笑，他那个心不是真正的欢喜的笑。所以喜欢做那个表面功夫的人，这个少有仁爱的心。为什么？他心里有所需求，我来给你扒给你，我去拍你的马屁，我希望从你身上得到好处，这个就不是仁爱的心了。所以这个巧言令色的人呢，他心呢就是有所目的才去做这个事，他有什么目的啊？所以哇啊你这么漂亮哦，哦啊你今天穿多好看啊，啊你今天怎么怎么故意跟你讲那个让你欢喜的话，然后你讲完你说哎你这个很漂亮哦，啊你这个好好看哦，那你说啊你多少给他额了干啊，不这个送你了，哈哈哈哈，我目的就达到了。是，所以讲话的那一种啊呢不实在的话，就是这个心啊就有一种虚伪了。那虚伪里头啊，这种人啊就少有仁爱的心，他为了达到他的目的啊，达不到的目的他不知道又出哪一招出来的。虚伪的人他是有所目的才去做这个事的。所以啊他说这种为善的面孔啊，这样求业于人啊，这样子会让人家欢喜。哦，欢喜哦，每一个人都很喜欢听好话，欢喜哦，他就想，不错，你刚才给我赞美那么好，你接下去你给我要求什么好，我就给你。他是有所要求才说这个话，哎，那这个吉柱他这样讲说，物以悦人，公他是专门在让人家取悦人家，那人呢就意识以本心。那这个德就灭亡了，说那个人啊，这个欲望的心啊，就把他本来善良的心就把他冲毁了，好了，他的心就越来越浑浊了。所以我们一开始啊，讲话就是讲得刚刚好就好了，不要讲超过，那也不能讲粗鲁的话，也不可以。所以我没事是不大说话的。我是因为来上课来讲话，我从来没有去过人家家里聊天呢，真的啊，我感觉太无谓了，讲那个无啰音哎，因为你常常讲那些无谓的话啊，真正的正题的话你就不能进入，所以有一些小朋友习气就喜欢讲那些哈拉哈拉五四三。我有一个学生啊，他是出家人，他问我说：“老师，什么叫五四三？”我一二三是正常的，五四三是不正常的。讲那些不正常的话，那久了习性以后，他就这样子啊，红心里就很散漫，然后真正正体进入，他不能进入呢。为什么？他长时间在那个散漫心里头，就是这样子不能入啊。所以啊，小朋友常常讲那些不正体的话。就要喝止，不可以讲那一些的。这个是孔子在说人家，讲话要有正题一点的，不要讲那一些巧言令色，讲的好听的话啊，那些取悦人家的脸色，那一种都是不是很好的心态。好，接下来我就再讲曾子。那个曾子曰：“吾日三省吾身：为人谋而不忠乎？与朋友交而不信乎？传不习乎？”这个曾子啊。他是孔子呢，本来是要把这个法传给颜渊。颜渊啊，颜渊在孔庙里头称父圣，父圣叫恢复圣人，他的等级呢跟孔子很接近。可是他三十几岁就死掉，32岁就过世。那孔子那时候很伤心啊，他儿子刚死掉没多久，接下来就颜渊死掉了。那后来呢，孔子的话就由曾参去传。那曾参呢？就曾子呢？他就传孔子的法，那就传给这个子思，子思叫孔子的孙子，叫孔子叫阿公。那子思再传给这个孟子， 所以他们有传承的这个儒家思想，儒家思想是有传承的，一代一代的传下来的，哎，那传给孟子，那孔子到孟子都已经到战国了，那到孟子呢很伟大，如果没有孟子极力的去这样子去推广儒家思想，听说到孟子战国的时候呢，这个孔子的思想呢早就没有了，那时候太混乱了，哎，各家学说都很兴盛啊，然后孟子呢，哎，孟子他讲话也很，就是讲话也很不客气，他跟孔子的时代不一样，孔子讲话是点到为止，孟子是按你直接给他切了皮，因为那个战国时代人太混乱，他不讲的这么急切的话，人都听不懂他的恭维。所以我们要讲到孟子，要感觉哇，孟子真的很会，真的是辩才无碍。孟子说：“我不是爱辩啊，是因为时代太乱了，我不赶快把你们纠正这个错误的思想的话，那继续一直坏下去怎么办？”哎，真的、啊，孟子也很伟大。那这个曾子呢，他是孔子的学生，他名字叫曾参。然后曾子啊，他这样讲，他说：“哇，每天都反省三件事。”哦，这个在教我们反省三件事啊。他说：“尽自己啊，称之忠的，我尽我的力量去做我应该做的，是忠于自己，忠啊。然后与时谓之时，总有跟人家讲话要实实在在，那个时啊，老实的时啊，我们中国造字人说的话，人说的话是不是一定要实在才可以说啊？人言啊，造字人言啊，人说的话。”信，我们中国造字很伟大，它不是空白来的，这个《说文解字》都可以找得到，像那个习字啊，是其实《说文解字》已经看过好几遍了，这次未来上课我还照常再去把它翻一遍。那《说文解字》有说，人说的话就要信用，因为人是有智慧啊，人是可以抉择啊，那些阿猫阿狗他没办法抉择啊，他没办法去做事啊，那人呢，你说错的事，做错的话，那会害了很多人呢。所以你说话要有实在的信用，说人言叫信、啊、所以这里讲说，以时谓之信、啊、然后传呢谓之授，传的一个老师传授给你这一些教法，你要常常去温习，去练习啊。老师教我这一些，我是不是还会记得？老师应该说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，我常常要去记得这一些话，哎，你在生活里头你才会去检视自己，哎，这个老师说不可以做我们不要做，哎，你要常常这样子的话才会进步。哇，老师公公啊讲得很好很好，等你到个鬼记了了，那就糟糕了，还要记住，哎，所以传授于师呢谓之习，然后熟之以通，练习常常的练习才会熟啊。那曾子呢，他是以这三种呢，他每天就是反省哦，反省他自己哦。为什么呢？他反省自己，我做的好不好，我做的这样子够不够，哎，所以他反省说，如果我做错了就赶快改过来，那如果我做对了啊，太好了，这样子我这个事情我做对了，哎，很好，就自己就加勉自己，勉励自己。那这里是说自治自己管理自己啊，要诚切管理自由，你自己有错要赶快改过来，要诚啊，诚实啊。然后这个谢氏呢，他这样讲，他说诸子之学，从孔子的学生啊，他们学习啊都是出于圣人的这个言教啊，然后越学越严啊。为什么越学越严？他老师讲哎，然后慢慢慢慢慢慢就一直淡忘掉了，你没有常常去温习就会淡忘掉，哎，那这个曾子呢，只有曾子这个人呢，他跟别人不一样，他跟老师学以后，他回去就赶快温习老师教的方法，他不敢忘掉，他这样子的话他才能传老师的话，他是这样的学习啊。他然后他自己称说，哎呀，因为我自己很鲁钝，曾子他不是一个很聪明的，可是他是一个很努力的人，我不喜欢说很聪明，我是喜欢努力的人，因为努力的人有机会成就，聪明的人不努力是没办法成就的。 那这里讲说，曾子说我是一个鲁钝的人，他还没有接受孔子教化呢，他是一个淳朴的鲁钝的。那孔子说，哎呀，鲁钝没关系啊，鲁钝的宝刀他越磨就会越利啊，你就多常常去磨，就越来越厉害啦。哦，所以曾子他都每天这样子一直磨，磨的是磨得很利，他每天就是反省这三件事，就是要磨宝刀，要磨磨的让自己越来越利啊。哎，所以曾子他的学呢是跟别人不一样，他的学的方法是很独特的。所以为什么要排在第三，他是要把曾子的学习的方法教我们怎么去学习。哎，你要学习用这个方法去学才会拿到好处。哎，所以他这里讲说，专用于心于内，说把这个学的然后放在内心里头，然后你去传，把它就是你去教别人家才没有失误。哎，这样我们得到利益，那学的人也得到利益，但你没有失误啊。说他这里说哦，关于子思啊，然后这个哎，孟子啊，就可以看得到，因为他这个曾子他很努力的学，他才能把孔子的话可以传到那个战国时代还是很完整的。如果你老师教给你，老师教你十分，你拿到五分，然后你再传下去变三分，再传一代变两分，再传一代没有去啊，就越来越薄了。这个是学习的，就是你没有兼顾的话就慢慢一直少掉了。哎，所以这里曾子说，吾日三省吾身，为人磨而不忠乎？与朋友交而不信乎？然后这里讲说，为人磨，说我他的孔子孟子他那曾子他的行为是这样子，他反省我自己。为人磨，说我帮人家做事情，磨练事情呢，而不忠乎？有不忠实吗？反问自己，有不忠实吗？好，哦，那与朋友交，有不信吗？他是反问自己，我跟人家来往这样子有没有诚信呢？哦，那传不习乎？那老师教我的传给我的，我有没有练习呢？他是用反问自己，因为他反省就反问自己，我这样子是不是有没有老师教给我的，我有没有全部都学到的。哎，只有用这个方法呢，他才能把他学到最好的。所以啊，曾子啊，他真的是孔子的好弟子，他就把孔子的法传下来。那曾子啊，他在《礼记》里头啊，有一篇啊，他要将要死掉了，他就叫他学生，因为曾子他住在鲁国，就山东嘛，冬天会下雪，山东我们去过，这会下雪。哎，山东他差不多有一个月的秋天啊，就开始冬天就下雪。然后他就跟他学生讲说，把我的被子翻起来啦。然后学生说，做什么？你有没有看到我的手？你有没有看到我的脚？然后学生有，他说，我平常我的行为啊叫如履薄冰，南台湾看不到如履薄冰这个景象。如履薄冰就在中国大陆啊，这个河里头叫结冰啊，车子可以在冰上面走，那冰块要融化的时候，你在冰上面走是不是掉下去？那走路就很谨慎，怕它掉下去，那种很谨慎的心啊。那曾子说，我在世的时候我都很如履薄冰的做这个事，那现在呢，我快要死了，我很放心了。为什么放心？因为我前寿前归，我的手脚都是好好的。因为以前呢，啊，以前有这种酷刑，说你犯罪了就把你剁了一个手指头，我剁了一只脚，剁了一只脚。然后曾子他要给学生看说，你看我一生都这么规矩哦，我要死掉了，我就是这么完完整整的死掉哦。然后他就在这个《孝经》里头就讲，我生离法乎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毁伤，孝之始也。说你啊，学生啊，你也教我赶快安尼哦。他已经就要死啊，嘛，佫紧佮学生紧佮上一课，好怕学生又忘掉，紧嘞，赶快又上一课。看那个学生，看那个老师有多用心啊，明明快要死掉了，他就赶快还要叫学生去看他，赶快去跟他讲，啊，你要教我赶快哦，啊，好好的做人哦，然后你要好好的照顾身体哦。这个身体不能弄坏哦，弄坏的爸妈会很伤心哦。哎， 所以在二十四孝里头啊，就有曾子啊，他是一个非常孝顺啊。听说啊，有一次啊，人家来找他，他不在，他妈妈一情急啊，就是咬手指头，然后曾子他就心里就会痛，他说妈妈一定有事找我，他就赶快冲回家，他妈妈就说。好，你怎么知道我在找他？说我心里一直在绞痛，你一定是有事找我，因为妈妈一个人在家，他妈妈古代的女生没有读书啊，没有什么权利啊，不现在要做代志啊，他看他家里没有人啊，有人来找他就很紧张，然后贞子呢就感应他妈妈的那种一直叫他说赶快回来的心，他说赶快冲回到家里，然后。妈妈就说：“哦，你怎么知道我在想你？说我心里有绞痛，因为他是一个很孝顺，他就跟他妈妈有一种心电感应的感觉，他就赶快的回来。哎，真子是一个孝子啊，所以一个孝子的人呢，他虽然很鲁钝，可是他很认真的学习啊，他后来就真的传孔子的法。哎，这个是孔子哎，他的学生啊，有这么精彩的人物啊。哎，接下来我们继续就讲。”会讲到孔子的每一个学生的典型，孔子跟学生在讲法是这样子，他是依学生的问题在说法的，不跟那个佛经有点类似，跟佛经有点类似，不是说每一个人来都在跟你讲相同的，不是，他是学生依学生的根器，然后再跟学生讲什么法。哎，那有时候呢，这个学生有时候来请法的人呢，他就懒得跟他讲，说一波低，然后那个人要出去，然后孔子要开始弹琴，他让你知道，我都不屑跟你讲话。他那个，这个叫做不教而教，让你反省说，我都不爱跟你恭维，你后等下去想想你的行为是不好，所以我才不愿意跟你讲话。哎，孔子在教人是一个很，就是一个圣人的典型的圣人，他讲话就是给你点到为止，你会。听得懂的人，从这个点上里头，你就可以受益无穷。哎，那古代的圣人呢，就是有这么大的功能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。